弟兄姐妹平安，6月10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Counterfeit Intimacy， 仿冒的假冒的亲密，引用的是箴言书5章18节到20节，昨天是18-19节，今天多加了一节。和合本圣经，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优鹿，可爱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使你常常恋慕。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愿你的井水，你年轻时所娶的娇妻，得到上帝所赐给的福气，愿你对他感到满意而欢喜。她温文可爱，好像一只母鹿，愿她的乳房永远使你感到满足，愿你永远被她的爱迷住。孩子啊，不要迷恋淫妇，不要抚摸别人妻子的胸脯。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在 Counterfeit Intimacy 仿冒的亲密里面呢，他就说婚姻的喜乐呢，就包括性的乐趣，像5章18节19节所讲的，但是呢还有更多。在圣经里面没有人会被称为是什么呢？你的祝福。但是18节呢竟然讲到什么？竟然讲到那你要是你的全蒙福哦，蒙福是祝福啊 blessing。 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讲说，圣经里面没有人被称为是你的祝福，除非什么，他们有能力在你里面产生 well-being 就是一种舒服，一种健康，一种快乐的感受。所以说除非有人能够在你这个人里头，你的生命里头呢产生对你来说是福利福祉好的幸福对你好的，并且呢他们在信心上还有社交的契合上跟你深深的连结。那这个是就业学者 Walkie 的一个定义在解这段箴言书的时候，那提摩太凯勒就说，婚姻所带来的成长是婚姻契合安全感之外所不可能的。因为当事情变得很困难的时候呢，你不能就这样走开的。困难是加增了对自己的认识也加增了情绪和灵性上的成长。然后呢深入的相互肯定跟支持。所以困难还有呢，困难也加增独特的喜乐，而这些呢是只能在某个人面前跟他同甘共苦之后才能够有的。所以呢婚姻就是你走过之后，这种精神上的心灵上的那种契合，这种契合不是只是身体性关系，是你们同甘共苦走过这一切那种产生的那种对自己的认识啦，还有自己的成长啦，还有呢对彼此的相互更加肯定跟支持啦，还有呢那个真的是很独特的一种喜乐，是所有其他关系产生不了的。而这种呢是你必须要跟他同甘共苦才可能有的。所以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就说，婚姻以外的性呢是什么呢？根据就业学者 Kinner 所讲，就是把真正的亲密跟拙劣的模仿品做交换了。一个拙劣模仿品这个英文单字 parody 这个字parody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种有点像卡通动画式的那种模仿。当你在婚姻里面把自己整个人给了另外一个人，而那个人呢也做出严肃的尾声这个是很难破坏的。这里呢就有一个新的信任的层面就是免于惧怕的自由，所以你才能够有免于惧怕的自由。所以呢你真的能够在双方的爱里面到最后呢就失去了自己。好像5章19节讲的，你感到很满足，你会被他的爱迷住真的就好像迷失了自己。那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最后一句话说，如果你还没有这么做，假设你结婚了而你还没有这么做的话，你可能真的只是失去了自己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挑战性的问题就是， 一个严肃的庄重的誓约婚姻的盟约跟一个法律上的契合啊，就有又有法律上的保障，这种契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带来那种爱的增进，可以增加你们的爱还有灵性上的成长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是，主啊，我明白人类之间的真正的亲密不是那种 fleeting chemistry， chemistry 就是化学分泌，好像突然你看到一个人你激增、哦、那 脑化学分泌就是一个所谓的化学成分，其实就是所谓的相互吸引。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说，我明白人类之间的真正亲密不是那种是那种根据这个来决定的，就是非是的暂时的这种相互吸引，或者就是跟性有关的。 No 跟人类真正的亲密不是这种短暂的这种相互吸引来电，或者呢跟性有关，都不是，而是长期的委身和忠贞长期的 commitment 委身承诺，还有呢 faithfulness 忠贞信实，去帮助另外一方在你的面前呢是所有他应该是的那个样子，毫无隐藏。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说，求你让我所有的关系不只是婚姻关系而已，都反映出都能够显示出从你而来的这个洞见。阿们。当提摩太凯勒在讲到七宗致命的罪，那现在讲到了这一个就是 lust 肉体的情欲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哇，这个性关系哈，性关系啊，真的就是像蜂蜜那么的甜，但是呢这个你应该品尝的是你自己的，而不是 strangeness， 不是外面的人外人陌生的。然后呢性不能把它当作是一种商品，因为自古以来女人的身体好像就被当作是一个商品你从电视里面，你从历史事实，你就发现，哇，古代的那个皇帝中国这种皇帝齁，其实在美国很受批评的，就是哇，一个皇帝可以拥有好多个女人，然后女人的身体就拿来交换什么，交换我母家的那种荣华富贵所以难怪有宦官的夺权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现在到了民主自由社会呢，那女性呢又变成是要讲什么男女平等啊，那男女平等就变成什么，男人在性上很开放，所以女人呢也无所谓，也在性上开放。加上大众传播媒体的推波助澜，甚至艺术家什么光溜溜的看在笼子里面让大家看，甚至这个真的是很极端的，这真实的十几年前吧，我都忘了多久了那种就是他要打破这个记录，就在一个旅店一个女的看她一天可以跟多少男人上床，你知道吗？当你把这个当作是一种商品来叫卖，不管是直接换得一些金钱或者换得一些名气这真的是很可怕，这个会破坏婚姻里面的那种真正的那种喜乐。那你以为跟别人有性关系就有亲密吗？那今天提摩太凯勒就告诉你，那是仿冒品，那真的是仿冒品。其实今天6月9号 ,6 月7号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那个提摩太凯勒他推特里面就讲到，后来好像8号还是9号的时候中国就发现有人在朋友圈里面分享，把那个翻译成中文了。其实你想想看哈，提摩太凯勒跟他的妻子Cathy 他们之间的这种同甘苦共患难，甚至一起走过纽约的疫情，甚至他们俩还在那个Gospel Live 就是你在 YouTube 上面可以找到为了鼓励信徒，那么就有这种Zoom 这种提问啊讲解啊，就是关于苦难啊等等的。那我想提摩太凯勒牧师就像以前一些前辈们，他们都不浪费他们的 cancer 就是不浪费他们的癌症，但他得胰腺癌，你知道吗？那个你们如果听这个话，那假设你们是我的学生，你那我的老师就是你的师祖David Paulson David Paulson 包立森，我们翻成包立森，因为他的名字跟另外一个前 上周吗？前几个礼拜，好像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才过世的那个圣经学者啊啊，包大卫很像啊，但是这个 David Pollison 跟 David Pollison 这两个拼音是不太一样的。总之，一个是圣经学者，一个是圣经辅导大师。那我的老师就是你的师祖，是去年也是胰脏癌过世的，然后好像是6月18号吧，追思礼拜。啊，当然啦，我也不希望看到，因为我也有幸啊，在这个 Redeemer Church， 因为我就在曼哈顿嘛，就在83街，那它是整个 Redeemer 不同的教会，在曼哈顿大概有四个吧，他有人有讲到，我有听过他讲啊。总之我要说的就是，他跟他的妻子在困难当中，他们共度的人生那么多啊，以前他的那个前腹射腺癌是吗？然后现在就是这个胰脏癌啊，然后他们俩一起走过啊，他们在教会里面一起啊，然后他们可能也给别人做婚姻辅导吧。他们这种契合，你看他写的东西哈、啊，你看那个 Kathy 师母。他跟提摩太凯勒是共同知名婚姻的意义这本书啊，但是有很多他真的是很亲密的在背后扶持的他的丈夫啊，这种亲密是你在婚姻之外找不到的。你可千万别跟我讲说你跟你老婆没话说，你跟外面的人都有话说，跟你老婆话不投机三句多，不可能。如果你跟外面人哦，真的是那种话非常投机，然后讲到那种三更半夜还继续聊，那你完蛋了。你真的不是只是所谓的精神出轨，没有所谓精神出轨，你已经实质上就犯了淫乱罪。淫乱罪不是指你跟对方有性关系而已，因为婚姻里面的五大要素，我们讲那五大要素啊，你都没有做到。你说有啊。我在性上没跟那个小三有关系啊，但是五大要素，五大要素里面你违背了四大要素，那雅各书上说你违反了一条诫命，你就违反了众条，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把性当作是一个商品，你说你没有，你是真正爱那个小三，那你真的是把真正的亲密，就像旧约学者 King 说的啊，跟那个拙劣的模仿品做了一个交换，你知道吗？做了一个交换，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永远在法律上他站不住脚，他永远知道他是小三，哪怕电视怎么演他也去学了，他来勾引你，然后你是百万富翁，他来勾引，他也真的拿到，他给你生了儿子，他儿子将来有这个继承权，不管怎么样他都知道在法律上他站不住脚。而且他如果真的是一个很健康很道德很高尚的人，他不可能去勾引你，你知道吗？就算他真的跟你发生了性关系，他也会很内疚，因为上帝造我们就在我们里面是有某种的这个普遍恩典还在没有信耶稣人身上。那就表示说如果你撒谎，人家来问你，比方说 A 你说成 B， 人家就来问你，喂阿花，喂大宝，你为什么说 B 而不是 A， 明明事实是 A 嘛，我告诉你他绝对不会强词夺理说啊，事实就是 B 啊，他绝对不会，他一定要找各式各样的理由来防卫他自己。就像 C.S. Lewis 所说的，当我们在讲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比方说我们说哇你长得很漂亮，哇你能力很强，你会很高兴，虽然表面上就哪里没有啦，但你绝对不会找借口的。今天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比方说富二代，然后你靠自己努力，你生意做得很好，那人家就说哇你真的很了不起，我很少看到这种富二代这么勤劳这么节俭这么负责任。那你会笑一笑说啊，哪里您过奖了。你绝对不会说哎呀我哪有了不起，我没有勤劳啦，哎呀都是因为我爸我才会有今天啦，他绝对不会这样讲。也就是说当一些共同的好的时候呢，我们都同意，我们不会去找理由来防卫。可是当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会找诸般的理由，我们会去防卫。那你为什么要防卫？因为你知道你的内心深处有是非标准，你很清楚知道那个不好那个不对。我请问你啊，如果同性恋是好的， 那你还需要上街游行说哦，我要同性恋，我要争取权益吗？如果他是好的，他是对的，没有啊。你需要大肆宣传吗？你不需要啊，你明白吗？因为我觉得被歧视，那你为什么被歧视？就像我华人面孔，我在纽约啊，新冠状病毒啊，大家都歧视中国人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可能在街上被人家泼硫酸，有可能啊，有可能挨打啊，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啊，当我在大楼里面，我就这样子去，我知道大家歧视我啊，但是我又改不了我的皮肤嘛，我又不能说我不是你们我没有你把我误认为是华人，你搞错了，你眼睛看错了，没有啊。可是当我们在讲道德性的时候，我们会找理由说不是啊，你看错了，你听错了，没有啊，我不是啊。如果你真的有罪，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我跟你讲，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像我的肤色，我不会说没有啊，我不是黄种人，没有啊，我没有啊，我没有做出黄种人的言行举止，没有啊，我不会这么说。但是如果我撒谎，如果我发脾气，然后你来说你为什么撒谎，你为什么发脾气，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有理由有借口。为什么？C.S. 路易斯就从这里推出来，他说因为我们内心深处知道我们错了，可是我们不接受我们错了。所以当你跟外人有亲密的时候，那个外人他内心深处知道他就不是大老婆啊，他就是小三啊，所以他心里面他不健康的，因为他随时都有担心害怕。虽然你已经在这个时刻你被他的温柔啊体贴啊能言善道啊掳走，他内心深处其实很清楚知道，真的很清楚知道你只是这时候在他这里，所以他要使尽浑身解数把你迷住。那他为什么要把你迷住？因为要得到他现在想要的。他现在想要得到什么？一个老婆的名分，所以他会想要你去跟你的大老婆离婚。他想要得到孩子读书有名额，对不对？要证明啊，要有户籍，还有呢，他会想到要有钱，哦，这些是你给他的。那如果他这些都不要呢？如果他在这地上无父无母呢？无父无子呢？只有他一个人呢？那他空虚孤单寂寞，他也想要你陪他，过年过节周末你都到他那，他也想要，你明白吗？然后呢，他想要拥有的是他的法律上名分所不能拥有的，因此他心里面自然会有不安，没有安全感，会有焦虑，会有愤怒，会有那种次人一等，会有说谎，会有很多如果比方说他现在在正式的公开场合，比方说我们就说教会吧，他出现在教会，如果他的外遇对象是教会另外一对夫妻大宝，那大宝跟阿花出现，他也出现的时候，他脸色会很难看，他会受不了大宝要维持面子，必须要在众人面前跟这个老婆一起，因为要维持美好形象，他会很难受的，他的心里会不正常的，他情绪会像火药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冰山火山的。而且他会怎么样呢？他如果今天不是在教会，他是在外面某种团体，那他跟大宝，这个大宝不是他丈夫哦，他是小三哦。好，他跟大宝出去碰到熟人，如果熟人呢，如果是你们共同认识，人家又认识大宝又认识阿花呢，你会很快跟那个大宝亲密，赶快放下来不做这个动作。多年以前呢，我曾经在中国，当时我们从深圳到香港，再从香港回来，其中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说，老师你看那个人，我说谁呀？好，那个人那个人是谁？那个人跟另外一个女的去撩她的头发。我告诉你，一个男的会去撩一个女的头发那么近，他俩关系就非比寻常。我说那男的是谁？因为我不太有印象原来他不是基督徒，但他姐妹是基督徒，他姐妹可爱主，大发热心了。然后呢有来参加我们的培训，所以我知道。然后呢这个弟兄是礼拜天来，那我礼拜天讲到他可能芸芸众生的一个，所以我没有特别留意他他不是弟兄，说错，他有陪着，他都陪着妻子，周末他都陪着妻子，因为回到本地本家了， 礼拜一到礼拜五就在外面城市工作，周末就回来，回来陪妻子一起啊，虽然不信耶稣也陪着一起上教会，看起来好像夫妻俩很幸福很美满。结果呢我们三个人中，那另外那个姐妹就说，老师你知道那个人吗？我说那个人是谁？他我看他的鞋子，因为他的鞋子很独特啊，他是一种不知道什么牌子的鞋，我也不知道，白色的。好，我们每一次到教会都要脱鞋，所以我常常知道这个男的穿这种鞋，然后我远远看我就知道这个是那个弟兄。那我们远远嘛，我还特别看得很清楚啊，这个长相。那我说那怎么样？因为我不明白嘛。他说那旁边那个女的不是他的老婆呀。我说啊，那这不得了啊！这个你，我跟你讲啊，妻子永远是最后才知道自己的老公有外遇。后来我回来了，刚好这个姐妹，我们借着一些名义，就是这个老婆啊，借着一些名义，我一边收拾行李，因为我只剩下那天我们迟到了回来的班车没搭到什么，真的回来都很晚了，明天一早的飞机，所以呢又不能把人家老婆留太晚，就一边收拾行李的时候，一边在问这个姐妹一些她的专业，我在请教她，就专业请教她。然后我说啊，你学这个啊真好啊什么的这样子，然后才聊起来说啊，那你丈夫呢？她丈夫在另外一个城市啊，礼拜一到礼拜五等等等等。我说那你们俩没有问题吗？她说没有啊。我说可是你们俩分开，夫妻这样长期分开不太好吧？他说不会啊，我丈夫很爱我啊，他礼拜六礼拜天回来都陪我到教会啊啊，咋咋咋咋的。我后来啊我当时年轻勇气不大，我当时年轻不敢像现在被人家批评为说哇这个挑剔人家的罪，单刀直入让人家受不了，不是一个好的辅导员。我当时没有，我当时很顾忌，因为我跟这个姐妹不熟。我就说那如果我说假设如果万一啊，因为那么多对夫妻嘛都没有在一起，万一你的丈夫有了第三个人呢？他不会，他斩钉截铁说不会。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后来我就说你确信吗？你确信吗？你确信吗？那他就很惊讶，然后他突然之间他真的很聪明。然后老师你为什么会这样问我呢？我说没有啊，我只是就我自己的经验，我想这个夫妻长久分开那么久，我说你确信吗？你真的确信吗？这个姐妹太有把握，因为她太爱主了。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跟你的丈夫谈一谈，我都讲得这么明显了，那因为我没有挑明，我就在想可能她不敢接受或怎么样。后来我也不知道，反正总之呢，我跟你讲啊，那个小三啊，一定是知道自己的地位。他在如果在你们这些认识这个大宝兄的面前，他不是阿花，他是第三者，他是玫瑰。好，讲玫瑰好，野玫瑰、毒玫瑰，你知道吗？他看到你，他赶快会把那种亲密的动作什么放下来，然后就你会问说啊，大宝你好，哎，这位是，你知道吗？你们一定会撒谎。哦，他是我表妹，他今天进城来看我。哦，我大姨妈来了，然后呢把这个她女儿托付给我，你一定会这么说。可是我跟你讲，你把真正的亲密跟模仿品仿冒的做了一个交换，小三本人很战战兢兢，而且挺有意思哦，你知道吗？那些有外遇的人在只要结完婚第一个外遇，在老婆还没有发现之前，哪怕他之前已经有了很多的外遇，很多不同的女人，他总是想办法隐瞒，他绝不会公然的当众的。然后呢等到这个老婆发现了，他呢豁出去了，他就干脆本来还找借口说我加班什么了，现在连借口都不找了，直接跟那个小三吃饭了，直接根本就不回来了。所以当你们双方在仿冒的亲密当中，你以为真实亲密吗？没有，真实的亲密是诚实的 honest 的 open 敞开的，你们已经在人格上已经不诚实，已经不敞开了。结果就是 Walkie 所讲的，他没有能力在你里面产生 well being， 给你一种舒服，一种健康，一种快乐啊，而且是在信心上，在社交契合上跟你深深相连接，带给你的那种成长，他没有， 它会让你呢成天的担心，成天呢要想怎么样好好跟大老婆和平分手，怎么样呢跟这小小的小三在一块。你知道吗？你并不会成长，你的灵性上不会成长。真正的亲密可以带给双方成长，因为那种亲密是同甘共苦走过。那困难为什么那么重要？困难就是因为在这困难当中，你知道家人、婚姻、夫妻为什么那种 bond 的那种契合非常深。你知道那个打仗齁，那个军人他们袍泽之情为什么那么深，就是因为同甘共苦。因为那个会加增对自己的认识，会加增对别人的认识，会加增我们在相处的过程里面那种罪性带给我们情绪的不安、不愉快，然后我们怎么去解决它，最后我们在情绪上成长，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心灵世界成长，我们精神成长，整个人的成长成圣。如果以基督徒来讲，成长成熟成圣，以外邦人呢大概就成长成熟还不到成圣。然后会加深对双方，你对我，我对你那种相互的肯定、相互的信任、相互的支持。而且因着两个人这种同甘共苦，因着我们一起一个团队那种独特的喜乐，那个是如果他们袍泽之情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他们那一对夫妻是我们不能明白的。而这个就是所谓的亲密。亲密不是只是说啊，你能我能啦、啊，我成天光溜溜跟你抱在一起啊，成天跟你做爱啊。No， 那个不是，那个叫肉体的情欲，那个叫做像两只狗在街上交合。真正的性亲密是婚姻亲密而来的。结果呢，你就像 Kinner 讲的，你把真正亲密，哎呀，跟着模仿品做交换，而且这个交换呢还是很拙劣的。你知道用了这个词啊。你好好去查 PARODY 这个词，拙劣，你知道吗？拙劣就是他用那个动画片把你画出来，看起来好像跟真人很逼真，但其实不是。所以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在婚姻里面那种亲密啊，那你是失去了你自己，你这生命真的没有。真正的亲密是你把你自己给了对方，对方呢也给了你，然后你们在这种爱的里面啊，真正的在这个爱的里面呢，那种信任啊，那种自由。什么信任呢？就是你跟对方真的彼此都很信任，还有呢那种自由，这个自由呢是免于惧怕，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可是我跟你讲，你在外面跟小三的亲密，那个小三担心，你也担心，你怕被人家知道，你怕工作单位知道，你怕失去了什么什么，所以很可怜的，因为你没有新的这种信任的层面。而这种亲密就是你整个把自己在婚姻里面给对方，这个有情感上的，有灵性上的契合，信仰上的深深的契合，社交上深深的契合。而且呢这个是你把自己给了对方的那种严肃的尾声，这个是很难被破坏掉的。但很可惜大多数的人不知道，他们以为说肉体的情欲这种眼睛一亮，那种化学分泌来电相互吸引，他就以为这真的是爱。我们辅导过很多人，然后呢当他们要离开，知道错了要离开对方的时候，我就会跟我的当事人说，对方一定会这样跟你讲的，哎呀其实我跟我妻子结合这是错误啊，我们媒妁之言啊，我们奉父母之命结婚啊，我并不真正爱他，你才是我生命中的亮光，你才是我真正所爱，你才是我那什么那人蓦然回首，你就在灯火阑珊处等着他，你才是那 the only one 唯一的一个。哎，我跟你讲，不要听信谎言，不要听信男人的谎言。你说老师你仇恨男人，你男女不平等啊？不，我要告诉你，不要听信女人的谎言。如果女人是那只所谓的 quote unquote 所谓的狐狸精，她是要迷惑你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说，求神你帮助我啊，在所有的关系上都能够反映出这个洞见，不是只是在婚姻里面，就是在跟弟兄姐妹、在跟朋友交往，都是有这个洞见。就是如果没有长期的委身，没有长期的忠贞，去帮助别人在我们面前成为他们感到很自在的所应该是 的人，那这个就没有所谓亲密可言。朋友之间友情有亲密啊，同事之间有同工同事的亲密，打仗的这些军人有袍泽之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显示出从神来的这种真正的亲密，不是那种哦，我看你呢，你很符合我这个样子啊，你是个性我很喜欢，不是基督徒猫，对对对，你说的对，因为我就是这样嘛，我就是这两天心情也是有点起伏啊，为什么呢？因为本来我以为我有得罪人嘛，谈完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他已经听了别人，而且他开宗就讲说啊，李老师，你知道我个性比较温柔啊，你这种我意思就是说，你这种单刀直入、讲话很直的人，那怎么样？我单刀直入，我讲话很直，我就变成该死的人吗？我就变成是人格低你一等吗？为什么我跟你不一样？就像我们第一门课哦 ，by the way， 第一门课，现在呢又有人要求开课，好吧？那我们七月底开课好啊？怎么做个智慧人啊？怎么来自我成长？智慧人，如果说因为我跟你不一样，就像当年我看那基督徒猫那个姐妹。我跟他讲啊，你的猫还是基督徒猫，你看你这个人小家碧玉，我就不喜欢，那是不是他人格就低我一等？没有哦，那一次单身营神清楚的跟我对话，我知道我错了，从那天开始所有人跟我个性不一样的我都接受我都爱，然后我就凭着这个信心说，在基督里只要你爱主，只要你承认你是基督徒，你应该不会讨厌我，虽然我跟你不一样。就像我在基督里，因为我的主爱我，我也愿意爱他，我不敢说我爱主，我只能说你爱主，我不敢说我爱主，我只是说我愿意爱主。那我告诉你，你跟我不一样，我是能够爱你，我是能够接纳你。可惜你不信嘛，对不对？哇，大家都要你侬我侬，你好我好，然后把问题扫在地毯下。那辅导的时候也是这样，客客气气，倾听，同理心，同情心，然后我都不要讲你的问题。那如果不讲，那你找我辅导，我还赚你钱啊，我干嘛？那你说老师，我们在教会做辅导没收钱呢？哦，那你在教会辅导，你要赚人家的情感啊，对你的依附啊，让人家觉得你很好啊，你很有爱心啊，你窃夺了上帝的荣耀。如果我讲难听一点，真的，你挡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要不要直接下一个断言说你有问题？我当然不能啊，你跟我不一样嘛，对吧？那我们各自都是不一样的，在不一样当中去反射基督给我们那种荣美的反射神的形象，那种微弱之光嘛。那我们集合起来，我反射这一点，你反射那一点，他反射另外一点，我们所有基督的教会肢体合起来才能够反射这个大公教会之荣美，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头。所以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的话，真的是很可怜。那你想看你这种东西你会影响别人呢？如果你是一个很高的负责人，你就会封杀我，像 W 城市的那个 Z 老师一样，他就封杀我啊。那北京门徒那更是嘛，那我也没话说啊，对不对？那我请问你，我做了什么让你封杀我？然后你们这些老师自己北京门徒的有外遇，然后自己的问题，跟自己的妻子离婚，还没离的时候同工就去跟别人，我不认识人，就建议这个妻子来上我的课，妻子说不上，为什么？因为我老公。我说你老公，后来经过另外一个姐妹，这个姐妹跟这个妻子是朋友，那本来我们都听这个神学院老师都以为他妻子是很有问题的，很虚荣什么的，甚至连所有北京系列人都听了那个老师一面之词。倒是另外一个学员来跟我讲，他很生气说，老师你这样说我就不依你。我说为啥？我是从谁谁谁那里听来的。他说实际状况不是这样的。他说你知道吗他就把真实状况讲给我听，我就不讲话了，因为我没有查证，我就听信谣言嘛。对对对对，我们人就是这样，就像你没有查证嘛，你又没有私下跟我接触嘛，你只是说老师是你自己讲，你灵修又急又快嘛，你声音又那么难听，那你发起脾气来你又自己讲自己脾气不好。我请问你啊，我自己跟自己比，我就是这一点不好吗？我当然还有别点，但这一点很明显嘛。就像你自己跟自己比，你有很多的缺点，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就是爱面子，就是想得人的肯定，是一模一样。那你讲讲起，你不就会讲自己吗？如果要举例，你不就会讲你自己那个最突出的那一部分吗？那就代表我很下三滥，我很不好，我真的没其他优点吗？不可能吧，如果我没有其他优点， 那上帝的工作从1985年到现在都没在我身上吗？你说对啊，当然没在你身上，不可能。我要不然就没有重生，我要不然就抵挡神。可是谁能够证明我从1985年信耶稣之后受洗之后一直到今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抵挡神，谁能证明呢？不可能。我有圣灵的人，我根本不可能天天抵挡，分分秒秒都抵挡。所以呢，当我们在思考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啊，你这个，然后这个姐妹就说因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所以我本来建议这个妻子来上你的课，她说她丈夫讲了你很多坏话。哎，哇，你讲我很多坏话，你还代表你北京门徒还来跟我安排时间，还来安排我去上课，请问我有没有跟你有过节，对不对？你讲我坏话，我在那里规规矩矩上课，我做了啥事啊？我啥都没做，不是吗？我只是少油少盐不放味精，不吃辣椒我只是不吃肉，这个也是罪吗？我上课的时候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你们谁能指证我讲的是错的呢？然后你们那系列的人每次这个人呢什么丈夫孩子出车祸就找我去辅导，每一次就四个夫妻四个姐妹跑来说我都要去机场了，那个是我吃饭时间，就找来说老师麻烦你辅导一下他们，那你们谁能说我有错呢？哇，这样子免费帮你们，你们还在背后落井下石说我，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你的学生来找我，你们神学院学生来找我说到你们的不是，那说到你们不是我也没听啊，我也没去纠正你们啊，我也是叫学生忍啊，去跟你们道歉啊，不是吗？你们活生生把别人的教会，人家创始的教会拿走，我也跟这学生说你让，因为你现在如果你想要学位你就让，你在这神学院就让，因为教会不属于你的也不属那人的，是属神的，如果神许可他要拿走你就给他啊，然后这样子也变成我有问题啊，有吗？有吗？有吗？甚至我在学校里面我根本就没有对任何学生发过脾气啊，我只对我自己的人，我自己要带的同工，我自己要带的学生，我自己骂，你们的学生呢我不敢骂，谁敢啊，对吧？所以你看啊，你们就这样讲讲讲，然后呢就封杀我，那封杀就封杀吧，反正我跟你们也没什么这种同工的亲密嘛，对不对？那神许可嘛。但问题是你这样的生命你怎么去带下一代啊？你怎么去带下一代？我看啊，在美国华人教会啊，牧师们的下一代，我们 十多年前我说我们失去下一代，今天我更要说我们失去下一代啊。今天我在跟一个牧师聊天的时候呢，就谈到他的儿子贪爱舒服这个他自己都知道的，他们家都知道，当事人儿子都知道的。那我说哎，我们真的要祷告，让神呢真的是能够突破你家儿子，不然我们失去我们下一代啊。你想想看，我们前辈们渐渐凋零了，提摩太凯勒他再活几年，我们前辈们在我们面前那么那些敬虔爱主的这些老前辈们，他们一个一个被主接走，我们呢？我们呢？我们好吗？所谓好就是我们真的有落实吗？我发现很多学圣经辅导人根本就没有在落实，都是学知识，或者我不要讲圣经辅导，那么多的培训，那么多的知识在头脑，生活呢，做生意呢，夫妻关系呢，都走开，根本就不去落实。然后现在碰到一个礼坛要落实，你们反而受不了。我就是要落实神讲的话，因为这就是生命啊。我当初触动我的，我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 This is life and this is the THE 定冠词，加在母音前面叫念成 the， This is the eternal life， 这就是永生啊，永恒的生命啊，那个是一种品质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啊。你不落实，哎，真的是岔开一下，有时候讲啊，要辅导要培养这个圣经辅导员也真难，都不落实，沟通呢自己身体不舒服呢，不沟通，不明讲，不诚实，然后呢激得我发脾气，说你这叫你三辈写开场白你都不写，好，你再反省说啊，是我身体的缘故，你没对你自己沟通不诚实来认罪悔改啊，反而是我要来跟你道歉。哎，我真的是，我就在想啊，对，我就在想怎么培养这些人。要做圣经辅导啊， 生命要有历练，最好是结过婚的，然后不要太年轻，20岁的人做圣经辅导做不来，会变成说教。然后50岁的人看起来 有生命，但是呢没有结婚，也只能做教导啊，给你看那么多观摩还不行，这样子吧。所以谁愿意啊修过我们的课程，然后呢你想要辅导观摩辅导，你跟我们申请，我破例允许你来观摩辅导，不过你得做作业，不做作业是不行的啊。那我们就手把手带着你教你，为什么？因为下一代，我们需要下一代的兴起。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呢真的很可惜，今天提摩太凯勒讲的这种亲密，你自己跟主的亲密，然后你跟你配偶的亲密是很重要的。所以最好那个婚姻五大要素好好去经营吧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从第一门课开始上吧，最起码前面这5门好好上，5门上好了你要做辅导，各式各样辅导你真的能，靠着圣灵加给你力量你能，你不要为自己一定要成功，争取成功要做一个什么大师，没有这种想法，就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要那个人被主得着，他就不至这么难受到处呢找辅导。如果你愿意那我倒是可以栽培你们为什么？因为搞不好哪一天我出去了这个现在解封了嘛，搞不好我也被感染了，搞不好反正60几岁嘛搞不好就回天家，我倒是很想回天家。哎，现在活在肉身当中是为你们，求主帮助。主啊，是的，请恩待我们，叫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什么叫亲密，什么叫仿冒的亲密，那种同甘共苦而有的亲密，不是婚姻以外可以买到的。求你帮助教会，保守教会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婚姻里面有问题就赶紧做婚姻辅导，婚姻里面有问题赶紧回转归向主耶稣基督。主啊，愿你保守你的教会的圣洁，基督跟会众的亲密，也保守在基督里婚姻结合的能够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真能够落实他们的信仰。如果主啊他们真的不行的话，主你就让他们可以有机会去上课去培训，让他们有一个愿意落实的心，以至于他们夫妻之间的亲密就像基督跟教会那种亲密，不是仿冒品，是同甘共苦而来的。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